虽然很多人认为乌克兰战争为中国带来不利的影响，不过华盛顿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卜大连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在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之中获益。卜大连在3月27日星期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评论之中说，俄罗斯在军事上面的挫败确实令到北京感到意外，乌克兰战争亦都必定会使到习近平质疑解放军攻击台湾的能力。但是习近平长久以来都在预示着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普京在2月4日在北京和习近平发表的共同声明之中已经显示对北京这个议程的支持，因此对北京来说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局面已经开始出现。他又说，中国官方的声明将乌克兰冲突的责任指向美国，责怪美国并没有顾及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并谴责北约东扩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之中。亚洲地区可以避免欧洲的命运，只要他能够抗拒华盛顿围堵中国的作为。但是对中国来说，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被侵略的反应应该足以缓解北京对反华集团可能承认的担忧，因为在西方之外，美国的伙伴在这面对威权主义的侵犯的时候似乎偏好中立。卜大连提到，包括美国印太战略重要支柱之一的印度至今都没有谴责俄罗斯。被美国视为重要战略地区的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亦都保持中立，对美国有战略重要性亦都就是重要能源来源的中东地区亦都一样采取中立的立场。而可能更加令到北京感到欣慰的就是日本对乌克兰的支持反而引发了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使到双方针对领土争议的谈判遭受到取消。有这么多国家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件事上面作壁上观，卜大连说这样使到中国有机会为他反美愿景建立更多的支持，因此中国并没有误判他对地缘政治基本原理的计算是对的。虽然只有少数国家加入西方抵御俄罗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北京可能做出的结论就是更少国家会在他攻击台湾的时候惩罚他，而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有鉴于此，卜大连呼吁华盛顿必须尽快采取持续性的外交措施，对他的伙伴表明，一旦台湾遭受到这种攻击，将会对国际安全与繁荣带来灾难，因为中国并不需要同盟支持他的侵略的计划，他只是需要很多国家保持中立就可以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比中国更加确信大部分的世界将会袖手旁观。究竟这场俄乌战争对中国是利是弊，是得是失，或者是看法各有不同。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敏上个星期在该中心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分析中国想要乌克兰战争有何结局的问题的时候说，从战争一开始中国就表现出不够警觉、不确定、矛盾和防卫性反应。虽然中国内部有强烈声音质疑中国和俄罗斯的结盟，但是中国主流学者及高级领导曾经越来越认为乌克兰战争为中国带来一个战略机遇的窗口，尤其是在关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方面。他又说，所以换句话来说，中国不会抛弃俄罗斯，为管控这种关系的代价，中国采取的做法更加细腻，在他的官方宣传、外交和行动上面依次采取不同的立场。他又说，这场战争对中国最有利的并非它的结局本身，而是中国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战争令到各国有求于中国，就算是一个好的结果。他又说，中国在俄罗斯的安全考虑上面和它站在一起，在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上面和它站在一起，在欧洲领导谈判的角色上面和它站在一起，不过最终中国站在中国这一边。孙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说，俄乌战争对中国是一个大的损失，因为就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没多久之前，中国才和俄罗斯发表共同声明，因此从战争一开始，中国的默认值就处于非常恶劣的形势，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改善这个劣势。他说，目前他认为他们试图在做的就是将一个柠檬变成柠檬汁，他们被置于一个非常差的局面。目前他们就试着说，我们没办法有合理的解释 話我哋對俄羅斯嘅立場同我哋對主權以及領土完整嘅支持有何不同之處，所以佢哋試住去平衡各種不同嘅優先事項。不過最終佢哋亦都知道呢啲對中國係一個非常差嘅局面。但係孫敏話，中國仍然有辦法自我安慰，又話佢哋會講佢哋唔係中國戰爭，呢度唔係發生喺中國嘅領土上面，亦都唔喺中國嘅邊境，中國亦都唔係同衝突有關嘅一方。雖然有人認為呢啲係中國近半世紀以嚟喺外交事務上面面臨嘅最困難局面，但係中國就話烏克蘭同台灣並冇可比性，俄烏衝突亦都冇辦法同中國喺南中國海嘅作為相比較。不過佢哋試圖要將檸檬變為檸檬汁，的確非常之困難。即使中國嘅講法唔一定有人信服，不過孫敏話好多國家都需要中國支持佢哋嘅立場，就係、是每一个人都想要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东西，他们想要中国采取某一个立场，这样就给了中国力量，这样就给了中国有所作用，也都给了中国操纵权。他又说，例如欧洲俄罗斯都想从中国得到某一些东西，那就是给到中国得以游走期间并发挥作用。这些也都是为什么他在文章里面说中国最终只是会站在中国这一边，中国不会同任何人站在同一边。新剑市政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孙允说，中国会选择性的在某些议题上面同其他人站在同一边，但不会在所有立场都同其他人一样。如果欧洲希望中国采取某一种的立场，中国会认为那些是可以令它得到一些共干的作用，因此中国要保持欧洲这个朋友，如此可以令到欧洲不完全倾向美国。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场战争的确令到中国得到了某些东西，至少还不算是全然的损失。不过他说中国的损失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大国，但你操纵局面，你为自己好处利用这个局面，那些不是一个伟大领导者的行为，这样或者是一个大国的行为，大国政治，但那些不会令你启发人或者国家要尊敬你或者追随你的渴望。所以虽然他认为中国至少保住了他们的底线，但是除此之外，他并不认为这种形势会在国际舞台上面为他们带来多少的善意或者领导者的形象明星，都是因为那些是当你表现自私的时候就会发生的情况。他说当然中国可以保住他们的利益，但中国没办法令人爱他，没办法令人尊敬他。从那个角度来讲，这场战争对他们不是一个好的交易，所以他并不认为中国会对俄罗斯的行动感到高兴。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雅各布克尔伯格亦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其实是同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中国至今并没有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采取明确的立场，但是他们是心照不宣不幸的同谋。他又说他们都知道普京冬奥的时候在北京，就在他采取侵略行动之前的日子，他们也都知道他故意将侵略的时间定在北京奥运会结束的一天，因为他要顺从习近平的要求，不要令到北京奥运会的焦点被夺走。克尔伯格认为，习近平不单止在侵略之前保持沉默，亦都在关于中国实施制裁的任何讨论拖延脚步，同时亦都在度积极帮助俄罗斯躲避美国及他的盟友的制裁。他认为这些显示了毫无疑问的同谋，亦都在度帮助俄罗斯进行这一场的侵略。克尔伯格又说，中国和俄罗斯甚至全世界都预期这些会是一场短暂的闪电战。中国原先希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以成为一个先例，以及一个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国主导的秩序的风向标，可以分裂北约，并且为中国更轻易介入台湾铺平道路。但是今日看来，普京正是在战争之中失败，战争并未如他所计划这样发展，这些自然令到中国在如何往前走有很多的犹豫。不过他又说，中国非常不愿意协助美国制裁俄罗斯。中国官媒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是想要他们协助制裁俄罗斯，以便明日他们可以专注于围堵中国，所以中国今日非常不愿做任何事来到帮美国制裁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